今年3月份，朝鲜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修订了宪法，但他们的官方媒体就简单说了一句"通过了"，修改后的全文并没放出来。而韩国那边可没闲着，韩国专门管朝鲜事务的统一部靠情报人员、脱北者等各种渠道拿到了完整版。5月6日，他们把专家请到一起，在媒体会上把原文公开了。仔细看下来，朝鲜这次修宪的幅度用大刀阔斧来形容并不为过。先说权力这块，金正恩在切割前代人留下的政治遗产的同时，强化了自己的实权。原本宪法里对他爷爷、他爸爸的历史贡献有一堆描述，现在全删了，只留下他自己的。原来宪法里有一条，最高人民会议有权罢免国务委员长，也就是说，名义上还有个国会可以制衡最高领导人。但这条现在没了。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制衡本来就是摆设，但摆设归摆设，至少能让外界觉得朝鲜还有点内部程序。现在连这层遮羞布都撤掉了，体制内完全没有了任何制约金正恩的机制。而新宪法第90条明确规定，以前由最高人民会议主席行使的权利，包括接受辞职、否决法律等，现在全部转交给国务委员长，也就是金正恩本人来行使。而且，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和总理现在都变成了国务委员长可以任免的对象。也就是说，以前这些职位的人可能还有点独立性，现在直接变成了金正恩的下属。并且金正恩的头衔也改了，从最高领袖改成了国家元首。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换个叫法，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朝鲜的政治体系里，这两个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最高领袖这个词，金正日也用过，是一个相对普通的最高权力称谓。但国家元首这个词，在朝鲜历史上只有金日成一个人用过，是专属于开国之父的头衔。现在金正恩直接把他爷爷的专属头衔用在自己身上，这有点类似于明朝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成了成祖，与太祖朱元璋并列双祖。这次头衔改变，等于是金正恩要把自己从继承者的定位切换成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那金正恩为什么要搞这些动作呢？想要理解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朝鲜政治里一个很关键的概念——白头山血脉。很多人以为白头山血脉单纯就是指金家人，其实不是。白头山血脉指的是当年跟金日成一起在白头山打游击的那批老兄弟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个概念是金正日创造的，目的是拉拢父亲的老部下，让这帮人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这和明朝朱元璋时期的淮西勋贵是一个逻辑，用共同的历史渊源把利益集团凝聚在一起。但如今白头山血脉这个概念的存在，对金正恩来说是个障碍。这帮人长期扎根在军队里，是金正日时代先军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手里有资源、有地位、有影响力。金正恩要真正掌权，就必须削弱这个集团。那先军政治又是什么呢？这还得从金正日上台那段历史说起。金正日之所以能顺利接班，靠的是组织指导部，通过妹妹金庆喜和妹夫张承泽，把劳动党的核心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但金正日刚上台没多久，就遇到了苏联解体，朝鲜经济全面崩溃，进入了历史上最惨烈的苦难行军时代，几百万人饿死。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掌控军队的白头山勋贵集团对金正日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而金正日的对策是拉拢军队势力，度过危机，把有限的国家资源优先向军队倾斜，军队地位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这就是先军政治。苦难行军时期有一个细节，非常能说明问题。当时朝鲜的平民百姓，甚至一些地方官员，因为没有粮食，只能走关系把孩子送进军队，因为军队里才有饭吃。而反过来，一名普通军官却可以靠倒卖粮食赚钱，甚至在平壤买房子。外部援助的粮食进入朝鲜，军方会先拿走一部分，剩下的再大家分。所以先军政治可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彻底重塑了朝鲜内部的资源流向。金正日实际上是用党政系统的权力换来了军队的支持，但代价是白头山军事勋贵的政治力量没被削弱，反而不断增强。金正恩上台后一直想纠偏这个结构。2016年， 他把国防委员会改组成国务委员会，大量非军事系统的人才开始进入最高权力圈。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说明朝鲜权力结构开始从先军政治往党国体制回调。但这还不够，真正的转折点是朝鲜军队参与了俄乌战场的库尔斯克战斗。这场实战一方面暴露了朝鲜军队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让金正恩的嫡系部队金家禁卫军第十一军经受了检验，证明了战斗力。金正恩有了更强的底气，可以开始动摇白头山军事勋贵了。今年党代会之后，崔龙海等老一代核心人物相继被排出关键岗位，就是内部政治变动的重要信号。而这次宪法修改不过是把这个已经在发生的权力转移抬到了明面上而已，白头山血脉和先军政治可能真的要走向终结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较大的改动，新宪法里朝鲜把韩国明确写成了邻国，同时删掉了以前关于民族统一的所有相关表述。详细来说，就是朝鲜宪法第二条领土条款明确提出南部与大韩民国接壤，这是朝鲜首次在宪法中使用韩国的正式国名大韩民国，并以接壤方式定义，实质上就是把韩国当作独立接壤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对待，而非待统一或未收复的南方领土。同时，新宪法从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所有与民族统一相关的词句。韩国国情院的判断是，朝鲜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缓和信号，至少在法理和宣传层面降低了敌意，两国关系从冰点升温。我们先说个背景，两国关系是怎么走到冰点的？2023年11月，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后，韩国尹锡悦政府单方面决定终止919协议部分效力。这个协议是南北双方之间一块重要的安全缓冲垫，有了它，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一些军事行动会受到限制。而韩国宣布后的第二天，朝鲜国防省立即宣布不再受该协议约束，彻底废除协议，并恢复此前因协议停止的所有军事措施。紧接着，韩国军方也调整了策略。2024年1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新的打击计划。一旦朝鲜对西北岛屿比如延平岛、白领岛发起挑衅并造成韩方损失，韩军将直接对朝鲜前线多个主力军团发动全面毁灭性打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计划后来被泄露了出去，摆到了金正恩的桌子上。这期间还掺杂了韩国民间的宣传气球事件，惹得金正恩大为恼怒，最终让南北关系直接跌到冰点。之后朝鲜开始放风，说要在新宪法里把韩国写成敌国。那为什么最终落地的是邻国而不是敌国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韩国这边换人了，换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路线。尹锡悦政府倒台后，李在明上台了。去年8月15日的光复节，李在明在致辞里明确表态，会尊重朝鲜政权现状，不会搞敌对行动。今年4月，李在明政府又推出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朝韩关系发展规划，试图重建两边的政治和军事互信。一开始，朝鲜对这些表态反应冷淡，但李在明政府随后开出了几个更实在的条件，例如恢复开城工业园区支援基金，引入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企业，设立和平经济特区等等。这些蛋糕足够大，让朝鲜很难拒绝。第二，更重要的是，从朝鲜自身利益出发，真的把韩国列为敌国，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在西方封锁的背景下，韩国依然是朝鲜获取技术支持和经济输血的渠道之一，毕竟同宗同源，语言相通，文化接近。更关键在于，韩国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紧密的贸易往来，包括中国。敌国条款，实际逻辑是逼别人站队，我把你列为敌国，谁跟你做生意，就别想跟我做生意。但这个牌，朝鲜根本没资格打。朝鲜经济体量这么小，拿什么逼别人选边站呢？大家出于现实考量，十有八九会选择经济更发达的韩国，那朝鲜不就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再就是朝鲜放弃了统一的叙事，这一步的意义其实也很深远。之前是因为存在北统南的现实可能性，朝鲜才把祖国统一写进了宪法。这里我们说一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朝鲜的经济都远超韩国。一直到1979年前后， 韩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指标才终于追上朝鲜，但由于韩国人口超过朝鲜一倍，当时韩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还远远赶不上朝鲜。朝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苏联构建的经济体系内，朝鲜依靠自身的特色优势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但苏联解体后，叠加外部各种制裁，自己又没有开放市场经济，朝鲜也就沦落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再看韩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人均 GDP 远超朝鲜，朝鲜统一南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继续把统一叙事写在宪法里，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还是个外交包袱。因为只要朝鲜宪法里还写着朝鲜半岛是一个国家，那些已经跟韩国建交的国家，在想跟朝鲜发展正常外交关系时，就会面临法理上的尴尬。删掉统一叙事，把韩国定义为邻国，朝鲜才能更顺畅地跟更多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这也是打开外交空间的关键一步。接下来，我们再看新宪法的其他几处修改。之前旧的宪法说，国家保证为劳动者提供吃穿住用等一切必要条件，新宪法里把保证改成了争取。这个改动乍一看像是国家在甩锅，承诺在缩水，但其实是在承认现实。朝鲜的供给制从19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就已经事实上崩溃了，国家根本兑现不了保证提供一切的承诺。宪法里写着保证，但实际上几十年都没做到，这条文已经是一纸空话。现在把保证改成争取，承认现实的同时，也卸下了国家对市场化的思想包袱。既然国家不再承诺包办一切，那老百姓自己去市场上谋生，就是合理的被允许的事情。再是之前宪法第29条写道，朝鲜的劳动是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新宪法把摆脱剥削和压迫这几个字删了，这条改动直接关系到私营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合法性问题。其实朝鲜早就有大量私人老板、灰色企业和半市场化的经营主体了，他们雇佣工人、组织生产、承包项目，这些事儿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或明或暗都在做。但只要宪法里还写着劳动必须是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雇佣工人这件事在法律层面就是违法的，因为雇佣关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里本身就意味着剥削。删掉这句话，就是在正式承认雇佣关系是合法的，私营经营主体是合法的，那些几十年来处于灰色地带的私人经济活动终于可以浮出水面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改动，之前旧的宪法明确写着朝鲜是一个废除税收的国家，这个说法在新宪法里没有了。一直以来，朝鲜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现代税收体系，这使得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根本收不到税。如果经济越来越活跃，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参与市场交易，一旦这些收益进不了国家口袋，中央财政反而会被慢慢掏空，这对中央政府来说当然不可接受。所以只要宪法里还写着不征税，朝鲜官方对市场化就天然是抗拒的，市场越活跃，对中央政府的损害就越大。删掉这一条，等于为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打开了大门，也为市场化打下基础。让我们把这几个改动放在一起看，国家不再承诺包办一切，允许老百姓自己去市场上谋生，接着便向承认了私营经营主体和雇佣关系的合法性。再就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中央政府才能从市场化中获得稳定收益，才有动力真正推动市场化。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系列举措其实是在为朝鲜市场化经济铺路。而权力集中、对韩缓和、经济市场化这三件事看起来是三个方向，实际上逻辑是连贯的，都是在为同一件事服务。金正恩想要推动朝鲜经济改革，但改革一旦启动，首先会冲击的就是金正日时代遗留下来的那批白头山军事勋贵，他们在旧体制里占了大量的资源和利益，市场化必然会稀释他们的特权，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管。所以金正恩必须先在制度上把自己的权力锁死，确保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不会被这些利益集团反扑翻盘。第二，朝鲜要真正推动市场化，就需要引入外资、外部技术和国际资本，而这一切都需要朝鲜和更多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结束与韩国之间几十年的统一叙事纠缠，把韩国定义为邻国，是打开外交空间的关键一步。这就是第二件事的意义。第三件事，就是改革本身的制度地基，把宪法层面的障碍清除掉，让市场经济在法律框架内有立足之地。金正恩的算盘，一句话概括就是，先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再把外部关系理顺，最后才能踩下经济改革的油门。但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改革都可能在中途翻车，而一旦翻车，所有努力都可能白费。